欢迎来到《瓦观摩耳朵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第五节中老年时期的发展。这一节呢，我们主要学习中老年时期生理跟心理的发展，以及呢老年人的适应生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老年时期生理跟心理的发展吧。我们将20到40岁的阶段定义为成年期，40到65岁的阶段定义为中年期。在成年期当中，身体的变化它在持续，但是速度已经很缓慢了。但是45岁以后的某一天，你也许突然会发现，没有了眼镜，你突然看不清电视上的画面，你也开始在说话的时候忘了自己本来要说什么，打开冰箱你却不知道自己要拿什么。虽然人到中年会经历这样一些令人沮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通常并不是很剧烈，多数人呢可以通过调试自己来很好的适应。中年人的力量、协调性、体能逐渐的开始下降，动作呢也开始变得缓慢。而生理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女性的停经。停经是一种生理现象，也就是说的是女性停止排卵和月经，不再有生育能力。停经呢一般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在开始的2-3年内，停经呢会给女性带来一些生理变化，这个时期呢就叫做更年期。在更年期内，女性的雌性激素分泌减少，月经出现不规则，有些女性还会由于雌性激素的减少患上骨质疏松，骨质变薄易折断。更年期呢并非女性独有，男性也有更年期，只不过呢发生的晚一些，大约呢就比女性要晚10年，而且造成的生理影响也不一样。一些男性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感到沮丧、疲劳、抑郁、性欲降低，对自己的身体莫名其妙的抱怨。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性激素分泌的多少跟情绪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更年期当中，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或许更多的来自生活当中的困扰，而不是激素造成的。人到中年，感知觉方面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眼睛的水晶体的弹性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的减小，聚焦能力也逐渐的减弱，许多中年人因此要戴老花镜。听力呢也在中年期逐渐的降低，尤其是对较高频率的声音。味觉的敏感性也在50岁左右开始下降，因此呢对于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刺激味道，中年人却无动于衷。虽然如此，中年人的思维活动却在一个更加综合的层次上进行，他们不再像年轻人那样拘泥于客观事物的某一个方面，而是根据事物对于个人的意义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他们不是对于刺激照单全收，而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对刺激加以过滤。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解决纯智力的问题，比如说智力测验当中的一些问题，会显得比年轻人慢，但是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却强于年轻人。40-50岁的中年人是实际生活问题的最佳解决者，他们呢能够针对实际问题提出更切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在问题解决当中也更多的依靠自己，而较少依赖他人的帮助。个体度过了中年期以后就进入了老年。虽然本书定义65岁是老年的开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70岁老人的思考和行动还和他们10年或20年前是一样的，依然充满了活力、积极、主动。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妇女啊，非常的忌讳人们去询问自己的年龄，他们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老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具有消极的意义的。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将老人称为资深的公民或者长者。在中国，一般而言，老人在家庭当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虽然现在人们已经不再40同堂的住在一起，但是照顾和赡养老人依然是社会称道的美德。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进一步的衰退，衰老开始的时间因人而异，并且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感觉方面，视力呢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他们对于亮光特别敏感，颜色和深度知觉出现问题，多数人呢会患白内障，可能导致失明。听觉丧失呢是老年期极常见的现象，他们对于高频的声音不敏感，因此呢很难听清楚别人说话。同时嗅觉和味觉也有下降，尤其是嗅觉在80岁以后下降非常的迅速。在身体机能方面， 老年人对冷的适应性慢，因此呢，经常会觉得冷，他们的力气也不如从前，耐力和负重能力急剧的下降。第三个呢，就是在认知和智力方面了。老年人信息处理的时间比较长，行动呢缓慢。然后在健康方面，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老，比较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等的。但是由于抗体的积累，老年人呢较少感染短期疾病，比如说普通的感冒和流感的病毒。伴随高龄带来的混沌、善忘以及人格改变，老年人的智力也可能出现明显的损伤。我们用老年痴呆症来形容这种智力受损的情况。这就是中老年时期一系列的生理跟心理的发展变化了。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中老年时期的生活适应。成年以后有中年跟老年，一般来说，中年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在生活当中，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既要担负教育和抚育子女的任务，又要负责照顾和赡养年迈的父母。进入老年期以后，他们开始体验退休以后的闲暇，无所事事和不安，并且要忍受疾病的折磨，思考和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问题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们需要适应的健康问题。大多数中年人身体健康，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较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以及对于健康问题的忽视，中年人得病甚至猝死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有气喘、支气管炎、糖尿病、关节炎和风湿痛，视力、听力不佳，呼吸、循环和消化方面的失调等等。而老年人更容易得一些致命的疾病，比如说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等的。因此，中老年人必须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定期进行常规性的体检，注重平衡饮食，适当的服用一些营养食物，并且坚持进行适合于自己的身体锻炼，从而降低患病的概率，并在患病后得到及时的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终生学习问题了。成年以后，许多人还希望继续求学，他们的动机偏重实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他希望能够在业务上跟上时代的发展，有些人呢就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希望事业有更新的发展，也有些人呢就想要把年轻时耽误的时光追回来。对于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而言，学习常常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心灵，满足自己的爱好，让闲暇时光过得更有意义。由于学习动机更加成熟，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切身需要或者是兴趣来选择学习内容，表现很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不像青少年那样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他们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带到课堂当中，注重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因而使学习更加实际有效。中年人虽然有很强的学习动机，但是学习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的内容了。他们要上课，又要应付繁忙的工作和家庭事务。跟年轻人相比，成人在学习当中容易缺乏自信，容易焦虑。因此呢，现在许多成人继续教育机构在于教学时间安排上更有弹性，在课程跟学分的设置上更充分地考虑到成人的具体需要和实际的状况。今年以来，老年大学的数量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增长的。老年人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爱做的事情，实现年轻的时候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要教学方式适合老年人的认知特点，他们同样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社会人际关系问题。40岁左右是埃里克森的第七个发展阶段，也就是清代性跟停滞时期的一个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成年人非常关切地对下一代的养育和指导，将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同时呢，在预感自己的生命逐渐微弱以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将生命持续下去的这种需要。他们不仅关怀跟爱护自己的子女，也关怀和爱护别人的子女。这时候的父母好为人师，希望在价值观、人生观等等方面能够影响青少年。随着子女长大离开家庭，父母开始会经历一个困难的适应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空巢期。但是同时，他们也获得了走出家庭、面向社会的机会。他们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是重新拾起童年或青少年时代的友谊，或者是发展建立新的同伴和朋友关系。最后一个呢，是面对死亡问题。当死亡越来越临近时，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 精神医生呢，罗斯他以濒临死亡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对大约500名绝症患者进行了访谈。他提出，在跟死亡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个体大致要经历以下5个阶段：第一个是否认，第二个是愤怒，第三个是对剩余时间的讨价还价，第四个沮丧，以及最后最终接受了。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得了某种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之后呢，他最开始表现的是震惊，会问这是不是搞错了，就是试图否认这一残酷的现实。然后呢，他可能感到愤怒，会问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我。接下来呢，当确认这一事实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期望自己多活一些时间，至少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某一件事情，也就是对剩余的时间讨价还价。人在这个时候还会为已经失去的生命而感到悲伤和沮丧。在经历了这些痛苦的阶段之后呢，他终于承认，好吧，这就是我大限已到的时候了。这种感觉呢，就让人不舒服，但一个人从这种状态当中反而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平静跟安宁。虽然人和人之间会有个体差异，但是这5个阶段确实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情况，并不是只有患有绝症的人才会担心生命的终结。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许多进入中老年后期或者是老年期的人都会开始意识到死亡的接近。这个时候，人会倾向于回顾自己的一生，寻求生与死的意义，并试图去为自己的一生做一个总结。这呢，就是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当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自我统合对绝望的阶段。我们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并撰写回忆录，或者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原来出生的地方。如果自己觉得理想实现了，活得很有价值，他们会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达到良好的自我统合。相反，如果认为自己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可能对生活感到绝望。有一项研究曾对39名平均年龄是76岁的妇女进行了调查，发现那些觉得生活有意义的人最不惧畏死亡了。在人有限的生命当中，没有人能够实现自己所有的潜能，达到自己所有的愿望，体验到生命所能给予的一切经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对人生目标的不断追寻和努力，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自己生活的足迹。以上就是第14章人生全程发展的最后一节，也是本书最后一节。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哦，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